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愿神的恩惠与慈爱与您同在。今天要进行的栏目是使命门徒，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今天要访问的嘉宾是台湾浸信会神学院的院长谭国才牧师。谭牧师是少数兼任教会的牧养，同时也在神学院教导学生的牧者。他带领一间教会十年之间有50人，经历了圣灵的更新，成长到250人。可是没想到，在他进入第二个十年的牧养时，教会面临了分裂。谭牧师如何走出来？他如何意识到自己出了问题？神又如何的破碎他？以下我们就来听今天的使命门徒。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聆听全球多元声音，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我最近在读一本书，叫做 The End of Burnout， 作者是位哲学的教授，他因为自己 burnout 的经验而开始去探讨这个在今天职场常常发生的现象，并且他有趣地指出，今天人们 burnout 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赋予工作过高的期待和意义。其实不只是在职场上打拼的工作者是如此，牧养教会的牧者其实也有很高的比例经历到 burnout 症状。今天我们邀请到台湾浸信会神学院的谭国才院长。谭院长常年投身在神学教育，同时也一直在牧养教会。他将非常敞开的分享他自己在牧养上 burnout 的经历，以及他是如何经历恢复和更新的，同时这又如何改变他今天在神学院培育年轻传道人的心态和做法。谭院长你好。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到院长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是大学生，那时候院长应该是刚刚从美国读完 PhD 神学的 PhD 回来，在浸神教书，同时也在牧会。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哇好棒哦，又可以在神学院教书，又可以牧会，这样学术跟牧养都兼顾，真的是很佩服院长。
同时兼顾牧会跟神学院的教学研究，真的是蜡烛两头烧的事情了。
我可以想象。对，那可不可以请院长很简单的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的服事旅程，以及你是怎么走到一边教神学一边又在牧养的？
是我我是27岁进台湾浸信会神学院来读道硕。我的教会呢是在基隆市暖暖区的一个社区的小教会。那所以当初蒙召的时候呢，我心里的感动就是，我们这个小教会，我们的老牧师师母年纪也大了，需要有接棒的人，然后我们的教会这样子弱小哈。那从小跟着老牧师师母一起祷告呢，都是求教会的复兴，所以就有很深的感动，又回到自己的教会。那所以我神学院3年都是回到这个教会来实习，毕业之后也就回到我自己的母会，就是浸信会圣光堂，在这里服侍。那但是我读神学院的其中呢，我们的蔡院长，那个时候是我们的教务长，就是蔡瑞仪院长，他做教务长的时候呢，他就有心要来派一些未来的师资出去做培育，所以他也跟我谈了。我其实蛮挣扎的哈，因为我的蒙召就是在教会服侍，这个蒙召很清楚。那 所以蔡院长跟我谈，我就说上帝呼召我在教会服事啊，以后要接我们牧师的棒子啊。
嗯，
他就说你祷告看看嘛。这种邀请就是最难拒绝的。哦，祷告看看，我不能说
不
要祷告啊。
对。
所以我就祷告哈。
嗯，
那祷告之后呢，我其实还是不确定，所以其实用了很长的时间祷告。
嗯，
那蔡院长呢一直都没有放弃，我一直也没有给他很确定的答复。
嗯，
那到我神学院都毕业了，然后我也回到了暖暖浸信会圣光堂，在那里服侍。那他一直都跟我谈，也要我祷告。其实我是在某一次的退休会，我就觉得是上帝给我一个呼召。那个呼召的过程其实很妙的，我觉得我是跟主耶稣在对话。那一天深夜在那个退休会的山里头，在一个花园，我跟主耶稣好像在散步，我走过去再走回来，然后跟耶稣在对话。我说啊，主耶稣啊，现在都已经1991年了，听大家说公元2000年你就要再回来了。
哦，那时候有这样的传闻啊。
那个时候公元2000年运动啊，但是其中有一种声音是说，
哦，是
公元2000年主耶稣就快要再回来了，
是是是，
我们要赶快传福音。
Okay，好，
我就跟主耶稣说，听说你公元2000年要回来了，那我还去读什么神学啊，那读了个五年再回来根本没有几年传福音啊。那我就这样跟主耶稣问，诶，我觉得主耶稣回答我耶。
嗯，
那我觉得主耶稣回答我的方式就是在问我，他说如果我再过50年以后再回来，那你要不要好好受装备？欸，我突然想，哦，那意思说他不一定会公元2000年就回来了。主耶稣不会告诉我们他哪一年会回来啊，他叫我们常做准备啊，但是在我们中心做准备，他要回来然后好好的做工的时候，他也可能突然就回来看到我们有中心。好，我那个时候就得了领悟说，哦，那我觉得主耶稣也是他等于是放我放心。可是我心中的呼召呢，我觉得之前主耶稣给我在教会牧会的呼召也那也是真实的。
嗯，
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这两个呼召会不会就是要合在一起呢？好，那所以我后来跟我们教会的老牧师也沟通，他也很支持我，而且还在经费上头也支持我一部分出国的经费。那这样子后来我就出国读书了。1992年去美国德州Fort Worth西南浸信会神学院读 PhD。然后我1997年就回来了，就我就是跟教会和神学院说我五年之后要回来。然后是公元2000年我就正式拿到学位。所以我从1997年回来呢，就一方面在教会服侍，一方面在神学院服侍，我就两边跑。然后就好好牧会，同时也好好教书，还要做研究，
是
是行政几乎不能接，这样就这样开始了蜡烛两头烧的人生，这样子。
对啊，因为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其实刚毕业到教会本身就是很大的一个适应，然后一个年轻的 PhD 学生毕业到学校教书，要预备新的课，其实任何一个单一的服事其实都已经蛮耗尽的了。那院长是当年是等于是30出头的，两边两头接，
就开始蜡烛两头烧嘛。
是，那不容易，烧到现在都还健在
，还健在。对，那种生活就是因为周一到周五到神学院上班就是固定的，然后我周末我就回到教会，但是我还需要家庭时间呢，所以我就用礼拜一早上我就留给家庭，所以我的上班有一天的晚上，可能还不止一天的晚上，我要在神学院加班来补足这个上班的时数。但是呢，我周间就晚上就回到基隆，我住在基隆，也在教会服侍。那我会参加祷告会，我会参加教会的探访，然后会推动小组。所以就是真的是两边都是很满档的啦。就是还活过来了啦，感谢主。
是，其实这样的生活如果只是短期的一年两年撑一撑可能可以过去，可是院长是从大概1997年回到台湾嘛，一直到现在20几年的时间了。
对，
现在回过头来看，是什么样的一种节奏让你可以真的两头烧但是 烧了二十几年、嗯、依然在神学教育里面，我还是可以感觉到你的热情，然后也仍旧在教会牧养、
嗯、因为两方面都有呼召，所以我就任何一方都不敢放，而且 连我的牧会也不是说我就去、啊、照顾一个小教会，然后礼拜天讲讲道，然后信徒有什么事找我， 没事我就放着，也不是这样，因为我那是我自己的母会，
是，
所以那是需要去更新、嗯、成长的，需要把福音事工开展，然后把门徒训练出来、嗯、所以那个真的是很耗心力的、哦、相对来说神学院这边就还比较单纯，因为课程、嗯、就是我好好准备课程，把我所学的，还有因为我有牧会这一方面的实务，所以呢我也把它做结合，带着那种训练未来的传道人的热情去教学，所以我教学是可以顾到的、嗯、那行政我几乎不敢接，那研究呢就那个时候我们神学院还没有在教育部立案，所以至少没有教育部这边的研究要求，但都还是要有我们有研讨会啊，我们要发表一些文章啊，但是整个的那种研究这一部分呢我自己也觉得也还不够，好，那但是就是我的这种人生还是有极限的啦，
嗯，
但是我那一段时间的服事的确用很多的心力是在教会，希望教会能够突破那一种乡下教会的限制，
嗯
需要更新，好多方面要更新，所以在前面一段的重点说实在比较多一点在教会，但是渐渐我在后来这十几年就转移到以神学院为重。
那院长在前半段在 focus 在教会牧养的时候啊、嗯你自己有什么样的体会或者经历什么样的一个心路历程、嗯、
前面那几年呢我一回来以后呢，因为这是我的母会，所以弟兄姐妹我也都认识。虽然我是从小在这个教会长大的，但是我倒没有经验到耶稣所说的那个先知在本族本家是不受不被大家接纳的。
对。
那我倒是得了这个恩典，就是我的教会弟兄姐妹是很接纳我的。
嗯、
那我出去读书他们也都很支持我，为我祷告。所以当我回来以后其实他们也很期待有一些更新哈、
嗯嗯，
所以教会在一种希望有开创的一种状态，包括我们老牧师师母他们都很支持我，在这样的一种条件之下呢，我就带着弟兄姐妹做了一些更新。其实我出国之前呢，就教会我有两年的全职的服事，就先教会就已经做了敬拜赞美的更新，也经历了赶鬼的服事。所以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也参与跟我一起赶鬼，所以他们知道这个圣灵的工作、属灵征战是怎么回事。然后等到我回来的时候呢，我就在做了小组的转型，把传统的浸信会教会呢转成了小组教会。那我转的方式就一个一个转，我自己带一个小组，然后这小组成长了，有老信徒加入，也有慕道友加入，小组就分职了，我就再请一个小组长来牧养，然后从一个变两个、三个、四个，这样到最后整个教会都小组化了。那整个体质就强壮起来。然后接着很快的，上帝就让我们不但有小组本来传福音的动能又比较强，教会又给了我们一些在医院工作的医师和护理师加入到我们教会。我们就开始了医院的伤病探访工作。所以在那些年呢，因为这样子教会的转型，体质健康起来，然后又有传福音的动能，所以我回来之后的十年教会就经历了蛮快的成长，本来大概50人，那经过了十年大概已经增长到250人。我就很感恩，其实是有很多是我不能够自己去掌握到的，上帝的格外的恩典，还有教会弟兄姐妹的同心。教会当然还是有难处，可是呢圣灵的同在，上帝自己的运行也很明显，那我服侍的也很喜乐，
是、
啊、其实很累但是也很喜乐，因为就看到生命的改变，一家一家的改变，我是觉得蜡烛两头烧啊，其实需要圣灵的膏油才不会被烧坏了。
这十年的时间，其实听院长讲起来真的不容易，因为很多的转型，
对，
包括这个敬拜模式的改变，包括开始去经历圣灵的工作，然后甚至整个是牧养的制度也从传统的团契变成是小组型教会，然后也开始许多外展的工作，所以教会在十年当中50人成长到250个人啊。那我想对一个牧者来讲，这应该也是让人很欣慰的一件事情哈。那院长，你会觉得说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你心里面就得到满足了，还是其实在十年过后你又怎么样继续的往前走？
在教会这一边呢继续在成长，但是呢到了差不多十年之后呢就开始教会有一些问题产生。
OK，
那我们有一些有传道人有弟兄姐妹就离开我们，好
OK，
那一段时间我就开始就受到一些煎熬了哈，因为教会遇到这样的事情、okay. 尤其是传道人离开，那其实是非常磨心肝的事情，
是
那我那段时间就真的喜乐不起来了，因为就是内部有问题了哈。
是是，
那一段侍奉的时间呢，我就告诉自己要保持微笑，用脸部的微笑肌肉神经呢带动我的心情能够不要那么差，这样子我是这样过日子的。
OK, okay.
真的很伤心啊，这样齁。
是
看到
是是
就是说那个服事就是爱弟兄姐妹，然后带着他们成长，有着教会的意向，就觉得受到好大的挫折，然后也会当然离开的就会对教会有一些负面的观感啊，那我就盖瓜承受，其实就变成是对我的一种否认啊，我就非常的不喜乐，然后有时候怪自己，有时候怪别人这样子哈、啊，然后所以我就开始经过了几年那种比较煎熬的日子。那教会因为这些转型之后的一些体质啊哈，他还没有看出来说是很不好，教会还在成长，但是我自己也觉得有一种很深的问题，为什么这些弟兄姐妹离开？一方面我就觉得说他们怎么不了解我的用心，为什么误解我？但是我开始也察觉到自己其实这个察觉是特别是在后来被圣灵光照以后，甚至被圣灵击打以后，回头想我其实在之前圣灵也有一些提醒，就是我好像太在乎这一些服事的果效啊，教会的人数的增长啊，好，然后好像虽然也是真心的在服事，但是有一些掺杂一些追求自己的成就感的这一种
是
因素在里头。
我刚刚听了真的蛮感动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听到的故事就是前半段，但我们好像很少听到后半段，或者是很多时候在经历后半段的时候我们就不太敢分享，也不知道该怎么分享，所以我相信听到这里应该很多的听众可能都很好奇，就是说那院长那时候到底经历了什么，你又是怎么走出来的？
是我觉得有一个年份是2009年，这个应该算是我服事一个转捩点了。其实并不是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情，那它的背景就是我刚刚说的教会也增长了，但是开始教会有一些争执分裂，如果要撑下去教会还是可以的
，
因为留下来跟我一起同工的也很信任我，大家还是很有传福音的动能，可是我自己也察觉到自己内心的一些问题，但并没有太认真的去面对。那2009年有一天我从神学院下班回去我都洗了澡了，我突然就觉得说圣灵催逼我去教会祷告，我就把衬衫又穿起来，我还记得我儿子问我说爸爸那么晚了你要去哪里啊，我儿子那个时候读小学，然后我说我要去教会祷告，然后我就进到了教会，我就住在教会隔壁嘛，那去到教会把灯打开了，然后我就走到教会的第一排的座椅，我就坐下来，那一坐下来的一瞬间呢，我就觉得圣灵的责备就一瞬间就可以领到，一瞬间你就知道圣灵在责备什么了，就是那一瞬间，如果把那个责备化为一句话，就是说你这些年的服事，你爱我的心并不单纯，你的心掺杂着追求你自己的成就，然后那个掺杂那个词立刻让我想到的就是好像那个面里面掺的笑，不是圣经里面的责备吗？哈，一点点的笑就使全团就发起来。在保罗的这个书信里面，这是一种这个罪恶 在一点点就会使得全团都受亏损的这种比喻。那是什么罪恶呢？我其实自己就知道，那是追求增长，追求成就感。我回头想一想啊，我刚刚说其实前面圣灵多多少就提醒我责备我，但是我都没有好好面对。但是那一天那个责备是很明显的，我就在上帝面前不敢逃避也不能逃避的，就开始回想，真的耶，过去这一段时间我不是没有爱弟兄姐妹，也不是没有爱上帝，但是常常在服事之后呢，就回头想一想，觉得我服事的不错啊，自己在那边偷笑，你知道，说哦这样的服事，很好，然后觉得自己好像十八般武艺都会，好厉害哦，都这些念头都有。然后呢，我还有一些镜头呢，就是像我跟谭师母开车出去哈，谭师母经过我们基隆市的某一间教会，他就会举起手来为人家教会祝福哦。然后我那个时候我就想，换成是我举不起来。当然我也没说什么也没做什么，但是我就看着他这样做，但是我知道我的心不是那种那么单纯的可以祝福别人，就有比较心在里头哈。然后那个心就其实那个我好小，然后我甚至呢那个功利导向到一个地步哈。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有一个神学生就跟我建议说，牧师啊，我觉得我们教会啊现在应该要来开一个祷告会。然后我居然回他说，现在开祷告会有用吗？这个对教会现在的增长有帮助吗？我居然回神学生这样的话，真的是绊倒年轻人了，真的。那以前不觉得，以前就觉得啊，这个是讲过去啊，你也知道我的意思不是那么功利的啦，其实也是为了神的国啊。但是其实有掺杂，圣灵就在那个很快的时间，圣灵就可以责备，就光照啊。我就当这一些想起来的时候，就是一个惭愧啊，就在上帝面前就是惭愧了。就是说，上帝的恩典这么大。上帝的爱这么的完全，那我却掺杂，我觉得我浪费了上帝给我的时间。我如果用很单纯的心来爱主，圣灵难道不能够做更大的工作吗？需要我这样子一直在算计，怎么样让教会增长，怎么样让人数增加，然后整个的系统好像就是在建构一套一套这一贯作业模式，这样就可以产出，其实就是这种很事工导向的，很功利主义的，追求一种数字的增长，但是也会合理化，跟自己合理化说，教会当然是要增长啊，只要外头还有一个人没信耶稣，教会就是应该要增长啊。我也其实有同工就跟我说，你这个是，你是不是在搞自己的国度啊？我说不是啊，这是上帝的国啊，传福音难道有错吗？都可以说得出理由啦，但是自己内心纯不纯呢？圣灵一光照，你是没有得逃避的。现在逃避，以后到审判台前也不能逃避啊！所以那天晚上我就流泪，在上帝面前流泪，真的很惭愧啊！那个流泪是流泪不止啊，真的是圣灵的责备很大。我那天晚上就在教堂里头这样子啊，在主面前认罪，然后站起来一边流泪一边祷告，说主啊，那该怎么办呢？应该怎么办？我这个。病得不轻啊，我自己觉得我自己病得不轻，
是，
所以我就祷告说，主啊，求你医治我，你把我的笑除去啊，我该怎么办？我觉得被上帝责备，我必须要悔改。那圣灵就感动我说，你就好好祷告四十天吧。好，四十天，我说好，主啊，那我要四十天祷告。然后我就跟主约了，第一个七天我就禁食，全部禁食，在上帝面前好好认罪。接下来的到四十天呢，就每天晚上进食祷告。好，那当然该做的服事到神学院教书啦，在教会的服事都还是继续。但是我的心就进入到一个除酵的季节。那四十天我觉得就是除酵节，对我来说就是除酵。我知道说那不是一次的进食祷告就够了，那是需要一段时间把那个心态让圣灵来光照炼净，然后回归到单纯爱主的心。四十天我就常常就到教堂去祷告，如果是在教会晚上的话，我就去到我的教堂，如果在神学院，我就去到礼培堂，我们神学院的教堂，我有空的时间我就去祷告，然后必须工作我就去工作，然后晚上就禁食，前面七天就全部禁食。我就觉得哇，这四十天 是上帝医治我，是上帝拯救我。如果圣灵不来光照，我可能就拖拖拉拉的一直回避这一种自己心态的问题。我可能又过了十年，我可能到现在还是在这种心态当中来做，好像也可以做出成绩来，但是跟上帝之间一直有问题的，那我一定很惨。那我就觉得说这40天是医治，是释放，是洁净。好，到快40天的时候，其实我在上帝面前变得很喜乐，喜乐到一个地步呢，我心里面有感动说，哦，这样子亲近主很喜乐耶，这个太棒了。就是你就在上帝面前完全的认罪，回归到单纯爱主的心。那我突然有感动说，我也要带着弟兄姐妹这样子来经历主的同在，好多好。然后想说，诶，那这样子哈，什么时候可以来带弟兄姐妹，我们来一个十天的祷告好了。我就想到圣灵降临节五旬节前嘛，那信徒们门徒们不是在马可楼上祷告十天嘛，所以我就想说，那我要来有个十天的祷告会，十个晚上连续。然后后来想说，那哪有弟兄姐妹会参加，我们的祷告会呢一个月一次，也没二三十个人哈，一个月一次都不来，连续十个晚上。但我就觉得，哦，主啊，这个真的是得医治，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后来就真的十天，弟兄姐妹也被圣灵感动，都来参加祷告会，每天晚上都70个人以上，连续十个晚上。那真的是上帝拯救我的一个关键时刻，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是上帝的恩典呢。
是，
我们需要除孝，用很单纯的心来服侍主。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今天使命门徒的访谈还没有结束，下周四我们会继续下半段。接下来我们一块儿来听星星音乐事工的诗歌《破碎》。
怀着虔敬的心，我们来到你的桌前，单单依靠你的怜悯，主说你慈爱无限。
建造教会是为了自己的成就，还是单纯的回应神的爱和呼召？求主光照我们，认罪除孝，使侍奉有新的转机。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是芳华，下回再会。
我们会